可以来教会敬拜他，可以研读神的话语。那今天是我们旧约读经班第47次上课啊。根据我们读经的进度，应该读到约伯记第32章，但是我今天会跟大家讲到31章啊，因为到那边刚好是有一个段落哈。好，那开始之前，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主今天让我们可以到你的家里，也感谢主让我们可以聚在一起，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求主这时候你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指导我们的话，指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你自己光照，让你的话语显出来，使我们能够明白。求主祝福我们这一段学习的时间，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一开始的时候再跟大家做一些讲解啊。我们这是一个读经班，那读经的人有读经者的信念啊。我们读经基本上有三个信念。第一个，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既然是神所说的话，就是没有错误的，也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信仰我们生活最高的准则啊。第二点，我们是相信说圣经是一本活的书啊。神到今天还是借着圣经来向我们说话，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会借着圣经里面的记载来向他的儿女说话。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神会借着圣经向你说话。那第三个，我们相信圣经里面有个应许哈，就是一个人如果喜爱神的话语，谨守遵行啊，不单只是说喜欢学习，而是说知道之后会谨守遵行啊，这人变为有福啊，你照着去做的话，神会祝福你。那这是我们读圣经所有的信念。我们读经的时候需要祷告，不光只是看圣经而已啊，我们需要祷告。所以最好你每次读经的时候心里都有个祷告，说主啊，我现在要读圣经了，求你光照我，使我能够明白今天所要读的这一段圣经啊。那另外就是求主祝福你读经的日子。我们刚刚有说读圣经的时候不单只是明白，而且是要谨守遵行啊。那因为我愿意去遵行神的话语，所以求主你祝福我读经的这段日子，给我有平安啊，我家里面有喜乐哈。我们也祷告说愿主的道兴旺哈，在我自己身上，在我家里，在神的教会里面，都愿主的道兴旺哈啊。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有的祷告。好，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教会再过一个礼拜要发起一个灵修哈，就是诗歌赞美百日灵修。那它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全教会的灵修的一个活动，所以不光只是我们读经班的全教会都会推动啊。但是它的那个进度呢，是配合我们读经班的进度啊。因为再过一个礼拜，我们就开始读诗篇。那从开始读诗篇，我们就推动这一个诗歌赞美。那从读诗篇第一篇开始的那一天，到你读完整本诗歌书啊，也就是说你读到最后雅歌都读完的时候，那算起来总共就是差不多100天多一点啊。那日期是这样子，从2月4号开始，5月16号结束，总共是15周，在第15周的星期五结束哈。那你算日子的话，前后一共是102日，所以我们说百日灵修哈。那教会会给大家一本灵修手册哈，就下礼拜天崇拜完了之后去发哈，我们下个礼拜会拿去印刷厂去印啊。那另外我们也会给大家一套伴唱的 CD 哈。我们很谢谢我们教会的诗班，特别给大家录制了37首的诗歌哈。那我们会把它 copy 成 CD 哈，一个 set 应该是有2片 CD， 所以大家可以每次灵修的时候，因为要唱诗歌，你可以随着那个 CD 一起唱。那这是跟大家做个预告哈，就在过一个礼拜之后，我们会全教会有这个诗歌赞美百日灵修哈。因为我们不单只是读诗歌书哈，我们也有些动作嘛哈，我们也实际上真的去赞美神哈，唱诗歌。那我们现在要看一看就是今天的这一段圣经哈。那我给大家的讲义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写了2个问题哈。一个是从圣经的观点看人为何会受苦啊，因为既然约伯记是讲受苦，那上个礼拜我们是从实际的角度看说如何面对苦难， 那现在我们也从这个圣经的角度看一看人为什么会受苦哈。那关于受苦，你如果是一个哲学家的话，他们讨论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然后没有什么结论。但是圣经对这件事情是有说过话的。那我们现在看一看，说圣经对受苦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大致上来说，圣经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会受苦，你可以把它归纳成四个原因哈。第一个是最普遍的原因，就是自食恶果，或者自作自受哈，或者说自讨苦吃啊。就说我们这个生活呢是有因果性的，那你目前的遭遇呢是你过去行为的结果，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啊，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读旧约读到现在哈，你看旧约一开始是什么书？那律法书是什么意思？那律法是干嘛的？
遵行神
的话。对，那律法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哈，就是说神告诉人怎么样去生活。那神不勉强你哈，神给你他的律法，他也给你自由意志，所以总是说你可以做选择，你可以听神的话，你也可以不听神的话，只不过说人要为自己做的选择怎么样？自己负责任，你自己承担你选择的后果。那神的律法是这样子，它是一种生活中的因果律，就跟那个神放在自然界有律法一样，神放在生活里面也有律法。那自然界的律法就是你在物理学上所得到的这些定律，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地心引力啊。说地心引力的话，它是一个律在那边，那你如果要遵从这个律，你就平安。但是如果说我选择要违反这个律，那我从20层楼的楼顶上，我说我不怕地心引力，我要跳下来，那最后结果是怎么样？这个律法不会对你退让哈，那你只是说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那这种是自然律。但是在生活当中，神也放了一些生活律在里面，就是说你如果顺着这个律去做的话，会自然会有好结果，但是如果你违反的话，自然会收成这个坏结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是啊，就神创造人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放了神的天性，就是神的形象跟样式。所以你跟我里面都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共同的东西，而人跟人之间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但是影响到自己，也会影响到别人，会有这个连锁反应。好比说每一个人都喜欢啊，你喜欢人家爱你吧，大概你找不到世界上有一个人他一生下来就喜欢别人恨他的。那每一个人不管是到什么地方，人都是希望有人爱我，希望有人喜欢我，希望有人接纳我，因为神把这个爱放在人的里面。那还有人有个公义的性，就是说你对我好，我就会对你好，你如果对我不好的话，如果现在没机会就算了，但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回报你。到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样，都是这样子。所以说你跟人交往的时候，那你如果对别人好，你爱别人，那别人也会回来爱你。但是你如果说我这个人就是很刻薄，我这个人就是要找机会就去打击别人，你我做的时候也许我很 powerful， 人家没有力量来回击，但是等到什么时候你不站在那个地位了，或别人他慢慢他培养出自己力量的时候，他就会来打击你，也要回报你。这些都是生活中的一些自然律，就是你如果照着神的律法去做，说我们要爱人，我们要好好的过一个公义正直的生活，那你自然就会得到福分，得到好报应。但是如果说你不要这样子去做的话，你很自然的这个生活就会让你去尝受一些恶果。那这个恶果其实是在两方面执行，一种是说自然的结果，一种是超自然的结果。刚刚跟大家说那个是自然的结果，就是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它自然的，你对别人好，人家自然会对你好，你对别人不好，人家有机会的话他会回报你，这是自然的结果。那另外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一种是超自然的结果，就说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会看到人所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人是怎么样，也许外面的人不是 100% 知道我是怎么一个人，但是神知道。所以到的时候的话，神会按照我是怎么样一个人 来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回报，那这是会有超自然的。有些是在今生今世，哎，神就已经让你尝受到这个审判。那有些是到我们死了之后，说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是所谓超自然的。那不管是自然或超自然，这是自食恶果，是因为你种的是什么，吃的就收的就是什么。这是第一个人会受苦的原因呢，是自己找来的。那么这个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个原则大部分是应用在今生今世还是下一辈子，绝大部分就是你活着的时候就会看到啊。所以大卫他在诗篇里面说，我如果不相信在活人之地得见神的恩惠啊，就早已丧胆。那主耶稣也说，你们撇下这些房屋啊什么来跟从我哈，这些人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那神的公义跟恩典哈，大部分是在今生今世你就可以看到，但是这个不是一个铁律，就是不是一成不变的都在今生今世。如果说在今生今世每一个人都得到他所当得的，那死后为什么还有审判？所以圣经说死后且有审判，然后说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去的，他死了之后跟着他去的。好，这个是第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不可以把它反过来用。那它正面的是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反过来用的话就是说你收的是什么，表示你种的是什么。那这个是约伯的朋友的犯的错误，他们看到约伯现在在收割什么，收割苦难啊，你现在这么苦，这就表示说什么，你种的是恶，你一定是犯罪了，我们看不到而已，但是你必定是犯了很大的罪，现在才会神罚你罚得这么厉害。所以他把它反过来用，那你会不会反过来用？那你读完约伯记还会不会反过来用？对，就是一个人他受苦其实有很多的原因，你如果就是认定了说他受苦一定是他行恶的话，你就是跟约伯的朋友一样啊。所以这个原则呢可以正着用，但是不可以反过来用。第二个受苦的原因是神在管教你啊。就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个第一个现象，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可以应用啊。不管你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你从20层楼上面跳下来结果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你跳下来就没事啊。那生活中的律也是一样，你对别人好人家就对你好，你打击别人别人就要打击你，那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结果都是一样。可是神的管教只用在基督徒身上，就神只管教他的儿女。圣经讲得很清楚，天父管教他的儿女。那那个前面那一个呢是说针对你过去不好有审判，那神的管教是对将来。所以圣经说你受管教呢是为了使你得到益处啊，就是为了你将来能够得到好处。基督徒有时候神会管教你，说神好好的为什么要管教你？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大人啊， upgrade 你为什么要管教你的孩子？因为很多人是有孩子的，你怎么会为什么啊？他如果好好的你会不会管教他？对，做父母的管教孩子是为了他的好处，对吧？那回想我们当初我们自己小的时候父母管教我们也是说啊，为了这孩子的好处所以才会管教。那神的出发点是同样的啊，只不过圣经有讲得很清楚，神跟人不一样。这做人的父母的话是随着自己的意思管教，很多时候会犯错，但是神的管教不会错的啊。那他是要你得好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环境上会使你受到牵连啊。神创造世界原来是很好的，可是后来亚当犯了罪，就给这个世界开了一个裂缝，然后就有罪就进来了。罪进来之后，这整个的世界就变质了。这世界本来是对人是友善的， 那现在你这个世界是不是对你友善的？有罪进来之后，那世界变得是对人有敌意的。当初神造这个伊甸园，对人非常的友善，你走到哪里，气候也很好，啊，要吃什么伸手就可以伸，摘到果子可以吃。但是，一犯罪之后，说地就长出荆棘，然后神对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就这个环境基本上变成对人是有敌意的，而这个敌意通常是在两个方面表达出来。用我们俗话说，一个是天灾，那一个是人祸。那天灾就是自然界会变得说对人并不是很友善，就自然界里面带来就给人受苦跟威胁人命的一些因素会在里面。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说，哎呀，那个地方闹洪水，一下子死了几万人。或者是以前我们在美国的南部有那 tornado 龙卷风，常常会来，一下子整个的一个 block 不见了，然后死了几个人，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就自然界会有这些灾害。那你说那些被洪水淹死的人，他犯了什么罪？或者被那个龙卷风卷走的，有时候那龙卷风还不偏不倚刚好落在教会上面，教堂被夷平了，那说他们犯了什么罪？是神在管教他们呢，还是因为他以前做了坏事，现在是自作自受呢？就有些是这两样都不适用的，就是说我们活在一个罪的世界里面，有些人他就是受到了牵连，或者是说那个人祸，其实人祸比天灾更严重啊。你说他好好的走在街上，突然来了一辆车把他给撞残废了或撞死了，你说这个人做错了什么？说哦，一定是神在处罚他，一定是他干了什么坏事，神今天派一辆车把他给撞残废了。那也未必是如此。如果飞机失事了，一下子100个人200个人丧失了生命，说这里面是不是神都在管教他们，或神都在处罚他们？或者说更大的灾难，说战争，所以一场战争下来，几万人甚至几百万人丧失生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是因为人有罪，所以那个罪里面就会使别人受到牵连。那你可以找到的例子很多，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活的这个世界呢，是一个有敌意的世界，里面包藏着罪的因素，而罪就带来苦。好，这是受到牵连。那最后第四种的话，就是有特殊目的的。那我就举几个例子就好了，因为主题今天不是跟大家讲很多这方面的，我举了四个例子哈。有些就是也不是因为你以前做了坏事神惩罚你，也不是因为神要管教你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儿女，你也不是受到别人的牵连，而是说神让你受苦，在你身上有很特殊的目的，要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一些事情。那圣经中或者说有史以来最大的受苦，不是约伯之苦，而是基督之苦。主耶稣基督他十字架上的苦难是最大的一个苦。那你说耶稣他犯了什么罪？啊，他完全无罪。那他为什么会受这么大的苦呢？那因为神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成就我们的救赎，这里面有个特殊的目的在。所以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到最后他就说成了，什么成了？他的工作，他受这个苦难然后成了啊，所以把人间的救赎完成了。那基督的受苦是有特殊的目的。还有主耶稣他活着的时候，有一次跟门徒走，碰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啊，那个门徒很自然的就问了，说这个人生来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个人呢？是他的父母呢？那耶稣就回答他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有一些情况之下是神要显出他的作为来，有些特殊的目的在那里。那对这个啊，这个瞎眼的人，如果你上个礼拜有看过我给大家写的那份讲义的话，就是解释这些苦难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神是从他的眼光来看事情，那人是从人的眼光来看事情。这两个眼光差在哪里呢？第一个是对，一个是他那个时间方面差很多，神是从永恒的眼光来看，那人就是只是看今生今世。 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说是有永生的。那现在，这一辈子，我们一辈子活几岁？80岁、90岁、100岁，算每个人都可以活100岁好了。100岁跟永生比起来是怎么样？
微不足道。
好比说，1分钟有60秒，那1小时有60分钟，3600秒。一天有24小时，那是多少秒？86000。然后一年有365天，所以一年有多少秒？那好比说，打个比方说，那个永生就是一年的时间。那么我们这一辈子就好像是一秒吧，0.1秒吧。那么你这一秒0.1秒中的遭遇，跟整个一年比起来，是不是？微不足道了，对，就是神他是从永生的角度来看，而我们如果说眼睛只看到那0.1秒的话，就觉得好多事情都不公平。那另外神他从全面性的，就我们人呢有灵魂体，我们得到的祝福不光只是身体方面或物质方面，就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些就比较好解释。那你说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你说啊他生来就瞎眼，那他现在几岁了？20岁还是30岁，那表示说他瞎眼了20年、30年，好可怜啊，好苦啊。然后说只是说神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神的作为来，那主耶稣就把他治好了。治好了之后真的有用啊，哎，他就去信主耶稣，圣经说他就拜主耶稣，就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了。那他经过这件事之后，他又活了几岁？也许又活了40年、50年。也许前面那一段看不见，后面他就看到了。然后死了之后还有永生啊，那永生的话在神的国度里面，就说如果你光是从今生来看，说哎这个人好可怜，他瞎眼睛也许20年、30年，那只是为了说要耶稣来医治他，显出神的作为来。可是你从永生的角度来看的话，就说其实他在主里面得着的是更多的哈，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说从神的角度来看。所以有一种人，他是神要在他身上显出这个特殊的作为来。那还有一种，就像保罗的受苦。保罗他是最忠心的啊，神的使徒，但是他受的苦，比谁都多。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有一个这个受苦的清单哈，他就 list 他受了些什么苦。这是整本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就一条一条写下来，写的最详细的一件哈。他就说。他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屡次行远路，有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等等等等。就他哎，说保罗为什么要受苦？我们对主的忠心、爱主的程度，连他10%、1%都比不上。那照理说，如果神公义的话，要罚也是罚我，不是罚保罗才对。但是保罗他受苦，然后他对提摩太就说哈，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哈。那个受苦难是做精兵，就是会经过这个受苦难这个步骤了。你做主公的时候会受苦难。但你做耶稣的精兵的时候也会受苦难，那个操练的过程是特别严格的啊。那最后一个就是约伯的受苦啊，那约伯的受苦是我们的主题，我们已经都讲了，就是约伯他的受苦证实了说人跟神的关系不一定是全部是以功利为出发点，不一定停留在功利，你也可以说人跟神之间有可能是单纯的信心跟爱心，就是约伯他所证实出来的哈。那下面那个我有写了一个，就是人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可能建筑在单纯的信心跟爱心之上？换句话说，如果神不祝福，人还会信神吗？我过去有跟大家说，这约伯记，你如果相信的是繁荣福音的话，那你大概不能够读约伯记哈，因为一开始繁荣福音就是说 health and wealth。健康与财富，一开始神把约伯拿去的就是这两样，先拿去他的财富，再拿去他的健康，然后看他还信不信神。约伯经过这一切 没有犯罪，还是口中称颂耶和华。哎呀，这健康财富福音好像有点站不住了。有人会 argue 说，那你看到第42章，神又使他发财了，他的财富牛跟驴的数目全部都 double， 然后10个孩子又还给他，他又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好像没有缺少，然后反而财富 double， 所以说还是繁荣福音。那么如果还是繁荣福音的话，我请你去做约伯你做不做他经过这么大的苦难，其实不是这样子，那个整个他那个过程是告诉人说，你把这些拿掉，神跟人之间还是可能有单纯的相信，单纯的爱的关系，证实的就是这一点。那么我有跟大家写一下关于这一点，就是几个重点，我很快的读一下就好了。第一个就是，我们从这样来看，人去找神总是以个人的需要为出发点，说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不对。所以你不要说觉得说我好像有需要才去找神，觉得很羞愧，不需要觉得羞愧。那个浪子为什么会回头？他好好的时候他有没有回头？主耶稣讲的那个浪子回头，他还有钱花的时候他根本不回头，就他最后什么都没有，连猪的吃的东西他要去吃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悔悟过来说，哎呀，我父亲家里有雇工的人，他们都有吃的，口粮有余，我为什么不回去找我爸爸？那个时候他才回头。他是不是有因为有需要才回头？对，所以有需要而回头，其实是神在找你，不是说你在找神，就是你心里会觉得有个需要，而你觉得说这个需要必须要回到神面前才能够得到满足。弟兄姐妹，其实是神在找你，他就是让你到了一个有需要的地步。而很多人有需要，不是每个人都去找神，但是为什么偏偏就是你去找神呢？其实是神已经先在你的环境中，在你的心里做工，他在引导你，他已经先找到你，叫你去找他。所以你有需要去找神，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难过。第二点就是，神他的本性是爱，他是就是愿意白白的赐给你，白白的赏赐你，白白的对你好，所以他的宝座叫做施恩的宝座。那第三个才是问题，就是如果你一直停在那个上面行不行？你说永远就只是功利的话行不行？不行。就是神说我们有个起点，但是要成长，所以要慢慢的把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成长为一个信心跟爱心的关系。那最后就是用一个比方，就好比说父亲跟儿女之间，如果你的孩子来对你说，有一天你儿子站到你面前对你说，说爸爸，我要什么你给什么，我就认你做爸爸，如果我要什么你不给而且还罚我，我就不认你做爸爸可不可以接受你会不会接受这样子的孩子？那你对天父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说纯粹功利的话，会这样子，就是天父你祝福我，我就敬畏你，我就信你，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些东西拿走让我受苦，受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再也不信你了。好，这是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开始跟大家讲了一下。那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哈，22章到31章，还是请大家翻到圣经，我们来看看今天要看的圣经啊。22章到27章还是一开始约伯跟三个朋友之间的对话啊。那么第22章是这个以利法，这是第三轮的对白哈，每次都是以利法他开头讲，他年纪最大哈。所以第22章第1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哈。你为人公义，岂能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他一开始是讲得很对的，就是说，哎，你做这些好处对神有什么？对神有什么好处？人公义只是尽本分而已，但是神实际上不能够得到什么好处，所以一开始这个道理讲得非常的对，也叫人对他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但是接着第4节到第11节，就是他对约伯的指控。那你看看他怎么来指控约伯的。 第四节说，岂是因你敬畏他，他就责备你、审判你的？换句话说，他责备你、审判你是有原因的。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这句话是讲约伯，说约伯啊，你就是个有能力的人，虽然你有能力拥有土地，而且身份尊贵，但是哈，第九节，你打发寡妇空手而回，折断孤儿的绑臂，那因此有网罗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恐等等哈。所以他这里好像是很有证据的，在那边说你就做了这些事情，你对孤儿这样子，你对寡妇这样子，你强取了人家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有没有看到这些事情？
没有。
约伯有没有做这些事情？
没有。
你读到第29章就看到说约伯他讲自己过去他从来没做这些，而且最大的一个证据是出自于神的口中。神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子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换句话说，是从神的眼中看约伯，说约伯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正直的人。也换句话说，这些事情约伯并没有做，对不对？他并没有做，为什么是以利法，而且是上了年纪的以利法？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问大家一个现象哈，是说当一个人去指控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或者说你脑子里在想一个人，把他想得很坏的时候，会不会说虽然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但是你也能够把那个人越说越坏，越想越坏，而且是越继续下去，越真的像是有那么一回事。好，那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以利法现象。以利法现象是什么？就是说在指控的时候会把想象变为事实的一种心理现象，虽然没有确实的证据在那里，但是因为你继续这种心态，结果那个人在你的心里或在你的指控当中就变得他真的有这么一回事。他甚至可以无中生有说啊，你抢了寡妇的东西，你欺负了孤儿，你剥去贫寒人的什么，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就是即使是一个蛮成熟的人，他也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那以利法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还可以说这么坚决的、这么肯定的来这样指控约伯哈。那这种是在人性当中会发生的。然后第12节开始，他就讲到说，他讲到啊，约伯的内心不太好，说神是在高天之上，好像这些密云啊这些就把神给遮起来。说约伯啊，你的脑子里心里面一定想说啊，神躲在那个云层后面看不到我哈，所以我就可以任意而为哈。第15节说，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就古时候的人是作恶的哈，这道是恶人所行的，他们未到死期忽然除灭，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说这些人做坏事其实没有好结果。那常常讲到这忽然，就是说是突发性的，神的审判突然来到，这些坏人他们就被除去了。17节，他们向神说离开我们吧，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的，就是那些人做坏事的时候不把神放在眼里面，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那这句话你看的时候可能不好了解，他其实他的意思是说，虽然神曾经有一度用美物充满他的房屋，那你要跟前面那几节合在一起看，虽然他们得到这些好处，虽然他们对神说离开我吧，但是第16节，他们未到死期忽然除灭，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那虽然曾经有一度发达，但是忽然之间一切都被神夺去，被神所审判。那这是以利法，就说坏人就算暂时发达没有好结果。然后他表示说自己是一个好人，说恶人所磨的离我好远，一人看到他们的结局就欢喜等等等等哈。然后第21到30节就是他对约伯的劝告，他怎么劝约伯呢？那这几节的话，如果不是摆在约伯记里面，摆在圣经另其就是任何一个地方，你只看这几节圣经的话，他完全站得住脚。你说这都是对的话，哪里有错呢？你看这些话怎么说？你要认识神， 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当然认识神是有好处有福气的。22节，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这100%正确的。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除去不义，就必得建立。好，你如果不做坏事的话，在神面前是受肯定的。当然了，24、25节，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要将俄斐的黄金，就是说最好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你们记不记得保罗说的话？使徒保罗怎么说？说我也为他丢弃万事，视为粪土，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跟这句话是不是前后呼应？那把这些什么黄金啊都丢掉，万事如粪土，那什么是最宝贝呢？啊，这里这个人以理法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那保罗说，以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说很对呀，说的完全正确。然后第26节，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要祷告，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你要定义，要做合适，必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人使你降卑，你人可说必得高升，因为神会使你高升。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等等等等。所以这一段话说他完全可以成立，讲的是很对的话。那就是问大家一个现象，对神是有正确的认识，但是对人却有错误的看法，会不会这样子？
会。
你说，哎，他很认识神，他讲的话都是对的，但是他对人看错了。那这个以利法是不是这样子？他的真理基础很稳固啊，他大概可以当神学教授，但是他对约伯的看法是冤枉了他，是不是？这也就提醒我们说，我们可以是一个好人，而且是敬畏神的人，而且我们去跟别人讲真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都说得很对，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看错了别人，而且说有时候会陷入一种心理状态。如果说你继续跟，就你一直在那边想他不好，或者说一直在那边指控他不好，就说到最后就变得是真的了，而且好像很有证据，其实没有的，但是被你讲成是真的。那这是以利法他发生的事情。那23章到24章就是约伯他在回应他的话。23章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前面呢，1到7节可以说是约伯的盼望。他很盼望什么事情呢？第3节哈。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辩。所以约伯就说他很希望说他可以到神面前，他可以看到神，神能够向他显现，他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告诉神，神可以证明他是无罪的。他最盼望的就是这时候能够见到神。所以很多时候人受苦，心里面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说他觉得好像看不到神，看不到主啊。这是约伯他的盼望，说我很盼望能够到神面前。8到12节是说盼望归盼望，这里讲的是现实如此，可是事实呢不是这样子。第8、第9节他是描写的非常的清楚哈。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换句话说，前后左右我怎么找都找不到神，前面也不在，后面也不在，左边也不在，右边也不在，就是我很盼望见到他，但是就是见不到他。那接着他就说，其实我是追随他的脚步，谨守他的道，我没有偏离过，我是正直的，是无辜的，所以我这么盼望见到神，可是神没有让我见到。那下面那句是13到17节讲到说约伯他心里的恐惧，说他只怕一件事情，他怕什么事呢？第13说，只是他心意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神使我丧胆，全能者使我惊惶，等等。他说我怕，只怕说神已经决定了，神已经就决定 我是有罪的，神已经决定要让我吃苦，他根本不给我机会到面前来讲清楚，他就已经要处罚我，而且处罚到底。所以他别的不怕，他说我只怕这件事情。第十七节说，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我不是怕这些，我怕什么呢？对，我怕神对我已经定了心意了。他就说我就怕这件事情。那二十四章的话，他就继续在讲一些现象，一到十一节，他说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委屈，他很正直，但是现在好像连个机会都不给他，他就要受罚。然后接着第二十四章一到十二节啊，他就这边说啊，一到十二节说，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而这些事情遭遇的人很苦，可是神好像并没有理他们。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从第三节看起吧，他们拉去孤儿的驴，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把孤儿寡妇生存所需的东西都抢走了。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世上的平民都隐藏。那离开正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人家推到一边，这条路只能我走哈，就把人家推到一边，世上的平民尽都隐藏，就是那些平民他们都看不到，不放在他们眼里哈。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殷勤寻找食物，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收割别人田间的庄稼，摘取恶人剩余的葡萄，他们只能吃人家剩下的。但是第七节，终夜赤身无衣啊，终夜赤身为天气寒冷也无遮蔽，没穿的没盖的，饥寒交迫。就说这些人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而那些恶人有能力的人都在那里强取豪夺，在欺负他们。可是怎么样呢？请跳到第十二节哦，我要解释一下第十节，可能你读的时候觉得有些奇怪啊。第十节的意思是这样子，使人赤身无衣，到处流行，且因饥饿扛抬何捆，在那些人的围墙内造油榨酒，自己还口渴。他是描写说那些穷人给那些恶人做工哈，给他们去扛抬何捆，给人家扛抬吃的东西，但是自己还饥饿，给那些人去榨油去榨酒哈，但是自己还口渴，就说很不公平。这些穷人这么辛苦给恶人做工，但是自己吃不饱喝不足。然后第十二节，在多民的城内有人哀哼，受伤的人哀嚎，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愚妄。所以神好像并没有管他们，那些人这么坏，然后有些穷人这么苦，神好像并没有管他们。第十三到十七节，他是描写三种恶人的情况。第一个是杀人的哈，第十四节说，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困苦穷乏人，夜间又做盗贼。第十五节是说那个行淫的哈，奸夫等候黄昏，说必无眼能看见我，就把脸蒙蔽。第三个是说那个做小偷的哈，盗贼黑夜挖窟窿，白日躲藏，并不认识光明。就说这些人，这些坏人好像可以为所欲为这样子。但是第十八到二十五节，就约伯这句话最后的结论呢，他是说，其实我也知道这些是暂时性的，说这些恶人好像是浮萍，好像是泡沫一样，他们暂时好像是得逞，但是最后呢还是会被惩罚，还是会恶有恶报。所以这一段呢是这样子说。那第二十二节你可能读的时候会觉得困难哈，因为这一段全部都是讲那些恶人哈。那第二十二节我们读起来是这样说，然而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神使他们安稳，他们就有所倚靠，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他们降为卑，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又如 骨碎被割，好像你读起来这几句话前后的意思不能一致，因为你读22、23节好像说神用能力保全那些有势力的人，神使他们安稳，但是到24节一转口又说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他们降为卑被除灭等等。其实他这整个的一段，因为第18节他就说他们像浮萍一样，就是这整个的现象是暂时性的哈。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这约伯记他在那个原文上是最困难的一本书，就是这些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说，这约伯记里面有些字，那些字眼说只有在约伯记里面才找得到，然后现代的人有些已经说不太能够正确的给它定位，不太能够了解说这个字这句话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大家虽然做了很多的 study， 这就是为什么你读约伯记，你读中文的翻译你读出来是这样子，那你读英文的翻译，那英文有大概上百种翻译， King James 是比较老的，这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是现在比较普遍的，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是大家认为是比较 literal 比较权威性的，那还有许多所谓的 Living Bible Today's Bible 等等等等。你就读这种不同的版本的时候，读出来的时候到了几个经节的时候发现它的翻译好像不太一样，那甚至有时候好像它指的意思有点相反，那就是说这约伯记它是比较特别困难的一本书，不是说全本都困难，而是说有时候你就碰到几节，然后它里面那个字眼是比较困难的，所以那个翻译上不太一样。那碰到这种时候的话，我有跟大家建议过，如果你读英文方便的话，你就把那个英文这一段的圣经也读一下，那这样子有些就豁然而解哈，就会比较通顺一点。那么在22、23节就是这个 case，你可以自己回去再翻一下那个英文的翻译哈。好，那到24章这里约伯他就讲完了。25章，你看就是约伯三个朋友的话越来越少。那以利法刚刚还讲了一圈话，现在这个比勒达他讲了多少？25章只有6节，然后那个索法到最后没有话可说了，所以他没有说话了，对不对？那比勒达他就讲了6节，很短的话，那这短短的几句话说了些什么呢？25章1节，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换句话说在讲神的伟大。那第4、第5节是讲说人是有罪的，是污秽的。第4节，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换句话说就是人都是不好的，都是有罪的，怎么可以这样子自以为意啊？就他现在他其实不能够说很清楚的跟约伯讲道理，就是针对约伯的情况而跟他讲，他只能说很 generally 的啊，神是多么的伟大，我们人都是有罪的，就这样子一点要定他的罪。那这样子的话约伯心里当然不服嘛，因为已经讲了好久了，从第3章开始，现在已经到了25、26章，他们之间的对话已经很久了。那你看看那个约伯26章一开始，这约伯这讲话，你有几次看到约伯哈，他的心被激动，然后他说出来的话是挖苦的话，那个 sarcasm 哈，就是挖苦的话。第26、第1节哈，约伯回答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你向谁发出言语来哈？谁的灵从你而出哈？就说那个灵是指教人说话的哈，哪一个灵借着你发言的？肯定不是智慧的灵哈。那所以他讲话的口气有点变，那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就算最亲密的人啊，就算夫妻之间吧，如果一开始是为了一点小事吵起来了，然后大家都不松口， 这个小事吵起来变得越来越激烈。那讲的时候就开始，一开始还好好讲道理，到最后因为在气头上会说一些气话，是不是？那甚至有些是挖苦的话，是不是？那就是说在那个 flow 当中，在那个交谈的过程当中，因为情绪被激动，结果他就说出一些话来。但是约伯他本身他并不是一个去会去挖苦别人的人，他是一个正直的好人。可是他在那个情绪激动的很厉害的时候，他甚至会说一些挖苦的话，对不对？但是那个话也能不能够把他当真呢？那如果说亲人在那里吵架，夫妻吵架或朋友之间吵架，因为你们这个吵架没有及时解决，变得越来越激烈，然后那个情绪被激动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些话，那些话只是情绪的话，而不是说真的对你的冷静有个思量之后对你的评价。但是如果说你知道说人性就是这样子，会犯这种错误，你就让它过去了，那以后你就不记在心里了，大家还是和平的。但是你如果把人在气头上说的话你就记在心里，记他很久的话，那个时候自己心里会受很大的伤害啊。那约伯这时候他就是这样子，他开始有些挖苦，因为他的确是被激动得很厉害，他的朋友无论如何不能够了解他，一直要说他是有罪啊。好，第五到第十四节哈，26章很短。五到十四节他就是讲说神的伟大，说刚刚你不是跟我说神有多伟大吗？那么让我来告诉你神有多伟大。说我并不是不知道神的伟大，所以他就这边告诉他的朋友说，我告诉你神这么伟大。说神怎么样呢？第五节，在大水和水珠以下的阴魂战境，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你看他那个时候可以说大地悬在 虚空啊，我们现在知道说地球是在空中啊，但是古时候你查考各民族他们的观念都说大地是稳固的啊，然后天上有这些星辰哈，没有人说大地悬在虚空哈。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遮蔽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等等哈。可能需要解释一下的是12、13吧哈。他以能力搅动大海，讲神的能力哈。他借知识打击拉哈伯，拉哈伯是什么？
海怪。
好，这拉哈伯还有前面讲到那个鳄鱼都是一种海里面的大怪物哈。第十三节，他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这个快蛇大部分解经家就是认为是第三章讲的那个鳄鱼哈，是海里面的一种大海怪。就是说神的灵使天有装饰啊。有的翻译是说神的气哈，就大家记得那个希伯来文这个 ruah 这个字的话，它就是灵、气、呼吸三样，都是它的意思。你可以把它翻成是 spirit 是灵哈，也可以把它翻成是这个气，也可以把它翻成说是人的呼吸。所以有些英文它翻成说是神吹气，神吹气使这个天空变为美好。原来都是乌云，神一吹之后，天空这装饰就是变得好看嘛。说神这个就变得好看了。然后他的手刺杀快蛇，那个在海里面的那个大海怪，神一伸手就把它消灭掉了哈。看了、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就是神只是对他来说这是小事一件，我们看起来好像伟大，这只是神工作的些微。些微我们已经觉得很伟大了哈，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显得明透了。讲得很小声我们已经有点承受不住了，如果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所以他就讲神的伟大。27章就是约伯他结束自己的讲话，他这个对白到27章结束。一开始那几句话蛮重要的，就是约伯他最后还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哈。第四第五节吧哈，我们看一下，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也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所以约伯到这个时候他非常非常坚持自己是无辜的，说我至死 必不以自己为不正啊。那约伯他实在很，我是觉得他很了不起，就是一般人，到了某一个程度会开始心虚，说我大概真的是做错什么，只是我现在想不起来。OK， 我一定是，只是我反正都做了很多错事，一定是有些，但是没有说逼到这个地步了。他说我至死不以自己为不正，我到死也是以为自己是义的，就是说他真的是，他怎么省察千省察万省察，他都知道我做的就是没有做错过。那就是他这个人可以说在这种自我省察之下，他能够最后还说这种话哈，这是约伯，而他受的苦难又是这么大哈。好，那二十七章就到最后就是约伯结束啊。你看最后那几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最后那几句话讲的跟他朋友讲的几乎是一模一样。最后约伯结束他这个对白的时候，就是肯定的说，那些恶人必要遭到报应，那些恶人的孩子，他的亲人会死掉哈。好，第十四节，倘或他的儿女增多，还是被刀所杀，他的子孙必不得饱食。然后说他的财富会被人家抢走，会失去哈。第十六节，他虽积蓄银子如尘沙，预备衣服如泥土，他只管预备一人却要穿上，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等等。然后说他会受各样的苦难，这些惊骇如波涛将他追上等等。他说，哎，他讲的不是跟他朋友讲的一样吗？他讲的就是恶人必定会有恶报，他的孩子，他的财富等等。就他到最后，他其实是说你们讲的没错，恶人一定会有恶报，我告诉你们，恶人就是会有恶报，只是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不是恶人，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不是我最后的结果。所以他最后是这么肯定的，就在这边说这个恶人必定有恶报。那这时候就说完了，那个说法也不讲话。我就在脑筋里在那边想，就看到约伯他坐在炉灰当中，他的三个朋友坐在他的旁边，大家在那里讲，到这时候约伯讲完之后就没人说话了，就一片沉默，说法也不讲话，约伯的话也讲完了。然后就突然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就响出了一个声音来，然后这个声音非常的清晰，就是悠悠扬扬就在那边讲说智慧，因为当初他们讲话都说自己讲话是智慧的言语，而这时候就出来一个声音在那边说智慧是什么。约伯记二十八章，智慧何处可寻，这是整本书的中场，也是整本书的最高潮。而二十八章这些话是谁讲的，到现在没有定论，不知道是约伯讲的，是他朋友讲的，是天使讲的，还是神讲的。所以我自己读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想象了，我说那时候他们讲了很久，一片安静，但是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就有一个声音出来，而且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这个二十八章实在是非常非常美的这个诗篇哈，他写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分成三段哈，一到十一节哈，我今天我们就先看完二十八章好了。他就讲到说人的能力，就说人有多大的本事，他这样子说：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这都是开矿了哈。人为黑暗定界限。或者说人为黑暗重定界限，就原来以为说黑暗到这里，但是人有办法走进去，把那个黑暗的 limit 往前 push， 说再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一直往前走，那些原来在黑暗中的这些宝石矿物都被人给找出来，这个黑暗的界限一直被 push 到极处。第四节，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这是上句。上句是说什么呢？开矿，在无人居住，就是人烟稀少，刨开矿穴，过滤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就是说人迹未到之处哈，在人烟稀少、人迹未到之处，他们刨开矿穴，又在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 刚才是到地里面，这个是到天上去哈、啊。高的地方，在那些人迹不到、与人远离的地方，他们悬空而起，摇来摇去。只要有宝物的地方，人就能够找得到。至于地，能出粮食，但是表面上吃出粮食，地里面却是另外一个世界，好像被火翻转起过来，然后培养出许多的宝物。第六节，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矿，矿中的鹿，鸷鸟不得知道，鹰眼也不曾见过。我问你，那个老鹰的眼睛是什么？就是神造的万物当中那个眼力最好的是什么？那个鹰眼。就说这些鹿呢，连鹰眼哈，矿中的鹿连鹰眼都看不到。然后百兽之中是以这个狮子为王哈。第八节，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就是那个最大力最勇猛的那些野兽，它是没有地方挡得住它的，但是这些地方他们也到不了，也没有行过。可是人呢，第九节，人却能够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手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然后他不但可以开水，也可以避水。十一节，它封闭水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只要有宝物的地方，上天下地人都可以把它找出来，但是有个最大的宝物人找不到。所以第十二节是这28章的主题，说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用一连串的宝物来说，这些都不足以智慧计较哈。好，到第19节说，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以比较，金晶也不足以较量。讲的说，智慧是无价之宝，各样的宝物之中，智慧的价值最高。啊，接着再问啊。有人是从第12到19节算作一个段落，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是12到22节算作一个段落哈。智慧是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眼目面目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最后他给答案哈，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说只有神知道。然后神他什么都看见，他什么都知道，他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啊，第27节稍微解释一下，说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有人说这个可以说反过来到创世纪的第1章哈，说那个时候神看他的创造，然后他就述说说这是好的。神他看见他就述说说这是好的，就好像说神看到智慧是就述说他是好的。但也有人说这是神对好像一个宝石家对宝物的这个 appraisal 的估价，神对智慧的估价，说他看看智慧而且述说，这述说可以翻为是估价评估哈、啊，说啊这个好，这个一点瑕疵都没有，这个亮光多么好，他坚定，他确定他的价值，并且查究，他就探索他可以做什么，他能够表达出什么，他有多么的美好。然后最后是结论说，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那这是全篇的重点。那敬畏主是说你对神的态度，然后远离恶是你生活的方式。你敬畏主算是你的智慧，远离恶就是聪明，因为只有神是智慧，所谓唯神唯智哈，唯有神是智慧的。那么你如果对他有个敬畏的心，照着他的话去做，这算是你的智慧。生活方面，如果你知道远离恶，那么就是聪明。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看到这里。